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在保障好人、制裁坏人的程序中，
让我们敲开侦查不公开的沉重大门，
发现真相，实现正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侦查不公开》，我是节目制作人陈远倩。
我是静周刊执行副总编辑吴明仪。
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聊一件很离谱的事，对不对？
没错，这个哈、比现在的那个翁茂忠石木青案哈、还要更早发生，而且更离谱、
更离谱。
对，这一件哈、是司法史上由媒体披露的第一件换囚案。那种以前啊，有钱人犯罪自己不想进去关，就会找那种穷苦人家顶替入罪，给他钱。古时候叫做斩白鸭，居然在这种民主时代居然也会发生哦，你真的是无法想象。
但是那更难嘞，因为他还要贿赂非常多的，比如说像监狱里的人啊、警察啊、司法官都要贿赂。
对啊，以前只要贿赂一个县太爷那、可能就好了。
对啊，
那现在啊，被判刑确定之后要发监入监的话，那个程序哦，每一个道关卡，在地检署有一道关卡，在监所有一道关卡，怎么会没有人发现他真实身份？
这个太夸张了。这个主角是谁？
这个主角他也是曾经当过警友会长。
警友会长、怪不得。
那他当时哦，是金企鹅唱片公司的负责人，叫陈三龙啊。他因为犯了一件司法黄牛的案件，就等于是诈欺案啊，被判刑一年半，必须要入监服刑。
等一下等一下，金企鹅唱片我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他当时很有名吗？
蛮有名的哦，他旗下很多歌星哦，他有出过很多唱片。
那例如有谁呢？
像那个蔡幸娟啊，还有邓丽君啊。
哦，都很大牌耶。
真的，所以社会上很有知名度的哦。等于他在整个台湾的社经地位、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他被判司法黄牛诈欺案要入监服刑，结果呢，他不想进去，想方设法，他就是不想入监。结果地检署发监传票给他，他也不来，最后用通气的，他还是不来，
已经很难看啦。
对，结果他后来想到一个绝招。
什么绝招？
他去收买了一个游民。
游民啊？
对，当时哈有个条件呐、就是说让这个游民先给他40000块现金，每个月再给他20000块当安家费。事成之后，如果他关进去刑期满之后出来，他还要给他买一台计程车，让他开计程车为生就对了。
哦，所以后路都想好了。
对，但这个是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有这些桥段呐、那最早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条新闻的时候，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些资讯。
那你是怎么知道要查某一个人可能换囚嘞？
这要细说从头了哈。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无意间得到一个消息，就说：金企鹅老板陈三龙啊，他被判刑。很奇怪，应该要入监服刑，他应该人应该在监狱里面，那为什么他会在外面拍拍照，而且还跟人家应酬呢？
这么好。
对，那我们同事得到这个讯息之后跟我讲，但是这种消息要印证嘛，不能乱写。那要印证要怎么办？有一个人在里面关，结果那一个人居然不是本人。后来我经过我的一些好朋友透过我的关系，发现说这个陈三龙还有另外一件案子
哦，
是违反著作权的。应该是金企鹅有一些唱片，他可能跟人家有著作权上的纠纷，他被告了，被起诉了。台北地院在审理这个案子。
所以也就是说，即便是真的陈三龙关在监狱里，他也必须要出庭这些其他的案子，对吗？
没错啊，台北地方法院在审理，而且这个陈三龙啊，被从监狱里面提出来好几次。也就是说，这个假的陈三龙已经在里面开庭好几次了，居然都没有人发现。
太夸张了。
那我就是因为透过一个管道，就想说如果是真的跟假的，我们怎么分辨说里面的那个是假的？那真的是在外面呢。 哎，我想到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说当时他在侦查的时候，我们通常在侦讯的时候都会最后会聚结会签名，他会有个笔记嘛，签名的笔记。那他现在台北地方法院在开庭审理那个著作权那个案子的，他也有开庭啊，那他的也会签名，我就想办法请人进去把它拿出来，请人去帮忙比对一下。
所以就是之前的签名跟现在他当时开庭的正好签完的签名比对。
对，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一旦比对如果是不同人的笔记的话，那我就 bingo 啦。
对，
就我觉得这样初步就可以断定说，哎，确实有可能被换球。那结果我们真的是把两份哈、他不同时期签的签名，拿来比对，一放啊，不得了，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我跟你讲，你要知道那个是游民，完全不识字。那他签的名，签陈三龙的名字，他一定签的像什么？
写的不太好。
当然、就是完全不一样，一看就知道假的。
这么明显都没有人发现，应该就是包庇了。
对，这个中间藏污纳垢了，里面应该很多内幕。但我们当时真的不知道说，怎么有办法可以这样偷天换日啊？对不对？一个假的游民可以顶替原来的陈三龙在里面，
然后整个庭都不知道。
而且对啊，开庭的时候他剧本上要辩解呢，他要讲自己违反著作权的案子，那他怎么讲呢？那时候就觉得真的好匪夷所思哦。不过我们前提就是要先把这个假的陈三龙的照片拍到哦。当时我们一周刊要出，一定要有照片嘛，有照片一比对放在封面上面，人家一看就一清二楚真人是什么假的在里面，哦，一比对就很清楚。那时候我就找了记者开整个专案会议。
哇，还有计划。
当然我就跟记者讨论怎么样能够拍得到假的陈三龙在里面。那个想了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我就去跟法务部，就跟他，当然我不好意思讲，就是用骗的啦。
要有一点手腕，不要讲用骗。
就是用一个方法跟法务部讲说，哎，我们有一个专题是报道比较正面有关狱政改革的，那记者需要到台北监狱里面去观察，去采访，那不知道可不可以让我们的记者过去啊，因为我们提出来的方案采访的计划是属于正面的，对狱政的一些改革的正面宣导，他当然觉得说，哎，好啊，我们正需要嘛。
是，
记者要出发前我们就沙盘推演过了，等进去的时候就临时要点名说，哎，我们还想看这个人。那看他这个人之后呢，我们当然要准备器材啊。行前的时候我们就把密录包密录器放在记者的那个手提包里面，那放进去之后测试一下拍的角度，一切都 OK 的。那到了台北监狱里面，就照之前的沙盘推演一样，跟那个戒护科的人跟他讲说，哎，那个听说有一个名人叫陈三龙在你们这边服刑啊。那个戒护科当然就说，哎，有啊，大哥，你想看他哦，那我叫他出来。
这么
就这样子，
这么容易吗？
对，我们当时也是吓到，就觉得哇，怎么这么，
我以为会说啊，会刁难一下，
怎么这么上道啦，
对，
这么配合演出啦。结果他可能觉得说我们可能有跟他的熟，想要来跟他打个招呼而已，那还好嘛，反正我们已经能进去采访了，他只是走过来嘛，那他就把那个陈三龙叫过来。结果我听我们记者转述，他一看到的时候就笑出来。
差太多了是吗？
没错，因为我们事前已经看过陈三龙真正的照片嘛，因为当时陈三龙在网络上我们有做功课，我们先 Google，就发现说陈三龙有一次酒驾被抓，有上过新闻，后来我们把那个新闻上的照片截图下来，等到我们记者一进去看到那个假的陈三龙游民啊，哇，整个人就笑出来，因为差太多了啦。你知道游民嘛，大概就是感觉就比较营养不良的样子嘛。那真正的陈三龙当然比较福态，一看就清楚，一看很马上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人。那我们同事当然就把他的密录包朝着那个假的陈三龙方向调整，就拍完之后呢，回来之后他们把那个影片拿出来看，所有人围过来的时候也是大笑，就太扯了，怎么会真的有这种事情会发生？ 欸，这个只有在清朝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的，
对啊，
对不对？这种哈，在那种封建时代，结果我们现在在民主时代，照理讲那种发监执行的过程应该是很严谨的，而且好几个关卡都要验明正身呢。
而且我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当时的网络都可以查到照片，怎么会没有人发现呢？
我觉得公务员有时候他可能觉得第一关检察官已经验明正身了，来到台北监狱之后，监所在收监的时候他可能就很轻率，我们当然是朝着比较，他们可能是因为轻率，而不是因为真的有故意啦，但是让我们不得不相信说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鬼，常有很多
当然
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
那其实也有找到后面你们报道有出来，这个换囚顶替的人呢，他的名字叫钟春义，他们的不管是笔迹啊还有面部的一些特征，其实你们真的也有用文字写出来，比如说陈三龙，你们面部特征就会写说他是粗眉啊，老鼠眼，酒糟鼻，但是呢这个钟春义他就是直眉毛，然后圆圆的眼睛，还有一个什么尖鼻，差这么多。那刚刚其实明仪也讲过发监过程非常的多，那可能这个案子是到底有多少人参与，那陈三龙他的逃监手法到底用了哪些呢？
因为这个案子我们是由我们自己独家，全部过程都是我们当时的一周刊给揭发的嘛，经过我们的一些调查的方法查出整个真相，所以查出来之后我们当然会想说尽一个社会责任，需要把这个人真正陈三龙抓到，所以我拍完之后我第一时间就跟台北地检署等于是密报了，我们也有点建教合作跟他们讲说有这个情况，你们可能要赶快立案，那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那当然因为我们赶快提供他所有的相片，我们拍到的让他知道说确实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立案马上侦办，他们把所有的该有的卷全部调过来，尤其是台北地方法院在审他那个著作权的案子，
是
他们就发现一个不寻常的地方
哦。
这个陈三龙他有个辩护律师叫柯金柱，
柯金柱，
他曾经是桃园的检察官，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照理讲他帮他辩护，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一个出庭的人现在目前在服刑这个人是游民，不是陈三龙本人，
没错，
那他怎么还有办法可以跟他答辩帮他辩护呢？第一个怀疑就是他，因为他一定很了解整个我们司法体系怎么发监的过程流程，所以呢检察官就马上立案，也监听柯金柱，也申请搜索票，那当时我们就跟台北地检署讲我们礼拜三嘛要出刊，
就是隔一个周三，是不是
我们已经都全部都拍好了，也调查很清楚了，整个来龙去脉都查得很清楚了，那我们就跟台北地检署讲说我们礼拜三要出刊，基于道义啦，我们出刊之后你们可能要赶快行动抓人，所以我们一出刊之后台北地检署就马上指挥调查局马上同步搜索，就把那个真正的陈三龙也拘捕到案就对了。
动作终于很快了。
那在监狱那个假的陈三龙变成他顶替罪，顶替罪呢，直接用收押，那也去搜索了柯金柱的事务所跟住家办公室，把他整个拘捕过来约谈，但他的辩解是说他也不知道他是假的啊，当然是骗检察官的啦，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对啊，
后来才会发现说原来这整个发监过程真的是很多让人家匪夷所思的地方。首先呢，陈三龙他当时他一直都不想到案，也不想发监，
是
他还在通气，结果呢他居然请这个游民拿着假的身份证，就等于是伪造他的身份证，上面就贴了游民的照片，去桃园地检署报道，鬼啦，明明这个案子是台北地检署的案子，
要
发监也是台北地检署发监嘛，他跑去桃园，就桃园的执行科的检察官他也不明就里就收案了，就收了之后呢还真的把他发监了，照理讲说你应该也要召会一下应该执行的台北地检署，他也没召会就发监了，当然他说他失误啦，那你们大家觉得呢，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些诡异的地方，
这个失误也太容易了，
对，那伪造的一个假的身份证就可以骗过检察官，那同样他拿这个假的身份证把他发监到台北监狱的时候 一样蒙混过去了。
我另外想要问的是，为什么他原本在台北地检署审理这个案件，然后可是到最后他却要跑到桃园呢？他是有换户籍吗？还是有动了什么手脚？
确实被动了手脚，但是这个是内行人的做法啦。
哦，
我跟你讲，他一开始审判的时候，他的户籍当然是在台北，所以管辖权当然是台北地检署，
是
由台北地检署来请他要发监执行嘛。
嗯，
但是他在过程中就不想到案嘛，
嗯，
他就换了户籍，把户籍迁到桃园。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有一个正当理由，我到桃园去报道嘛。
这好聪明哦。
对啊，这一定是内行人教的嘛。
指点。
对，那这个内行人现在推测就是柯金柱嘛，
嗯，
因为他整个了解整个司法体系怎么运作嘛。那如果回到原来的台北地检署执行的话，很容易就被识破啦，不容易蒙混过关。嗯，到桃园的话，因为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案子，
没错。
那这个人的长相，桃园地检署很容易就被他蒙混。我们是用这个角度来看的，因为后来也查不出来到底里面是不是有涉嫌贪腐啦或舞弊的案子。但就是我觉得整个过程就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怎么有办法一个拿着假的身份证就可以蒙混过关的。
嗯，没错。其实我们回来看这个陈三龙，他真的还蛮厉害的。他不只是一个警友会的会长，还有好像他在敦化北路的218巷公寓根本就是他的警政署招待所。
因为他关系真的非常好。
哦，
不亚于现在我们石木清案里面的翁茂宗。
哦，
这个富商他当时，基本上在跟警界高层非常的密切。嗯，跟当年的那个警政署长庄亨代也是好有关系啦。那检察官指挥调查局去搜索的时候，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就收到非常多的有关警官的升迁的申请书就对了。
怎么会跟他有关？
就是一些人要升迁居然是透过他去请托，或者是请他帮忙去跟高层讲。这个感觉就是他就被人家戏称说是地下的警政署长。
嗯，
所以当年他的案子可以这样子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那个司法黄牛基本上也是去瞧人家的官司去诈骗。欸，那代表他在外面基本上，本业是出唱片，那副业就是专门瞧网，对不对？瞧事情。
我觉得这篇报道很有趣，本来要写正面的预政改革报道，结果变成真的要做预政改革报道。那能不能请明一在这边帮我们讲一下，这个刑事诉讼法里面的执行程序，当年的报道其实有检讨，它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那这个细节是什么？
因为大概就是程序上，要发监执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发传票给这个被判刑确定的受刑人到地检署，那就要开一个侦查庭。
嗯，
那经过人别讯问，出生年月日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报你的身份证字号啊，住哪里，那对于你的案情他还会简单的讯问一遍。哎，确定了你都讲得上来啊，你也没有被冤枉，好，那我就把你直接发监，等一下就会坐着囚车，由囚车载你到监狱里面。
是，
那到监狱里面他们有一个收监的程序，一样啊，必须要整个验明正身，那还要把所有的衣服脱光检查有没有违禁物。嗯，
是，
对不对，再能够收监进去啊。
嗯，
那这过程中其实都应该要有案内指纹，那他显然就代表他们以前案内指纹之后他们认为这就是了嘛，可能就没有去比对，反正觉得说已经收监程序都完备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很轻忽的就没有再回头去比对。因为我们的 T 报把这个事情揭露之后啊，
嗯，
法务部就下令全国的监所要全面清查。
哇哦，
对，当时就怕说，哎，真的搞不好里面还有其他的换囚案啊。
嗯，
那过了一阵子确实就发现真的有其他人一样的手法。
好夸张。
对，就不止一件啊，陈三龙只是冰山一角啊，还有其他的名人被判刑了。因为他有钱人嘛，他就找了一些比较中下阶层的人，又花了钱几百万请他帮忙进去入监。
这个名人我们知道吗？
这个名人哦，就是台北市中山区前百丽饭店的负责人焦志国。
哦，
他的情节跟那个陈三龙几乎一模一样，还更夸张，他被判刑3年6个月。哦，
也可以。
对，他 却花了260万的代价找了一个、哦、跟陈三龙的一样，都找一个中下阶层的人、
嗯、
那债务有负债的，
是
他就花了这个钱请他帮忙进去顶替坐牢、
嗯
啊、这个人也真的在里面坐牢、欸、那我觉得人、哦、就是贼心该败，就因为他跟那个当年的台北市议员梁实秋有一个官司，那梁实秋有告他，
嗯，
结果他居然还可以出庭，被人家发现说你怎么有办法，你不是在里面关吗，
竟然逍遥法外还大胆出庭、啊、其实这跟陈三龙很像，因为呢在钟春义在里面关的时候，他也是继续在外面跟人家大吃大喝，
对啊，而且、哦、后来检察官去调所有资料里面，陈三龙用他的信用卡到处消费啊，
哇、wow ！
对，所以你看哦，他明明就在监狱里面，他还可以在外面消费刷卡，
重点是总是不会被抓，
所以他大胆到说他觉得他可以只手遮天，好像这个国家的司法体系都是他的、嗯、是他可以收买的，这跟现在的翁茂忠不是一样吗，
一模一样，
翁茂忠也是啊，他被判刑了、啊，明明已经把他判刑，这些司法官已经把他减刑到可役服社会劳动，结果他要去执行社会劳动的时候，原来他全部都没报到，
还可以作假，
作假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连台风天连那个过年都过年了，你还要去社会劳动，你这骗笑
耶，好爱国，
怎么可能嘛，连这样子这么粗暴他都敢，所以这些人啊，他不只是说想要，他觉得整个司法体系就像他的王国一样，他可以只手遮天，他可以操弄，这是对我们的司法的威信、哦、伤害真的很大。
其实呢，之前石木清案、哦、最后前阵子其实有一位司法首长首次出来道歉，他也讲说司法人员其实不用到大义灭亲，但是一定要审慎交友，
没有错啊，不然的话我们怎么相信我们司法的审判是公正的呢，那有钱的就判生，没钱的就判死，那有钱的人犯了罪还可以找没钱的进去顶替，这个社会真的是太离谱了，
真的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了。那这里面呢，超级司法黄牛柯金柱也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物、
哦、没错，这个案子、哦、精彩的地方就是因为陈三龙的换囚案，那检调去搜索了陈三龙，也搜索了柯金柱，结果发现更大的内幕，就等于是连环爆你知道吗，
天哪，
就把柯金柱在当检察官的时候怎么样收黑钱办私案卖案的整个黑幕、哦、全部都掀出来，哇，那个精彩程度、哦、真的有点像武义探长雷诺传一样，他根本就是检察界的武义探长，说怎么样去收钱把案子卖掉，更精彩内容、哦、我们觉得下一期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有关柯金柱的一些黑幕，
也请听众朋友一起期待哦，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侦查不公开，
下次见哦，拜拜，
拜拜。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